请大家打开讲义第79面。那么在第一段呢，偶一大师先讲到这个诸法实相的妙理，说呢，从我们现前一念心性来观诸法实相啊，有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呢，就是当我们摄用归体的时候啊，所谓万法唯是一心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会发觉啊，三世诸佛一众生从无二体，就是从清净的本性来观察，是一切相不可得，杂染相也不可得，清净相也不可得，扰动相也不可得，极净相也不可得，不可得也不可得，那是一个绝代圆融不可思议的境界，离一切相的境界啊！这是从摄用归体的角度来观察。那么当我们一体起用的时候，现前一念心性，它会随顺杀道淫妄的因缘，显出苦恼的散乐道的境界，它也会随顺这个五戒十善的因缘，现出人天的可乐果报，他也会依止信愿持名的因缘啊，现出极乐世界种种的功德庄严啊。这个就是一体起用啊，十方虚空尘刹差别，皆无性所现之相本啊。就是我们在这个破执之前啊，先说明诸法的实相的道理是这个道理啊。好，这个道理懂了以后，我们就能够破执啊。那破执之前呢，偶一大师先把众生的执着先标出来啊，就有人说了，人为诸有为法皆如梦幻，这个人多数是指修般若法门的啊，就中观的学者啊，或者是小乘的学者啊。中观的学者说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么一切有为法没有价值，梦幻泡影，干嘛要求生净土呢？极乐世界也是梦幻泡影啊。那么以这样子呢，来问难求生净土的学者，好，那么偶一大师他看他怎么回答，不知心性不可换作有为，不可换作无为。我们现前一念心性，从体性来说，它不是一个有为的生灭相，它也不是一个无为的极净相。从体性来说呢，它是离一切相。好，那么从作用说呢，因为迷悟的不同，因迷故即无为而成有为，三界的轮回生死啊，一念的妄想啊，它会变现各式各样的生死流转啊，就像做梦一样，在梦中啊，你的确有各式各样的感受，有痛苦的感受，快乐的感受，但是那是一念的梦心所变现啊，如梦幻泡影入电啊，这就是因为迷的关系啊，妄想的关系，变现的生死果报。假设我们是这个作用上是随顺于缓迷归悟一念的智慧的相应，那么这个时候就即有为成无为，就是变成一种极尽的涅槃相出现啊，如梦得醒，如幻象成为本质，泡沫变成水，影像变成本质，露水不易失性，闪电不易长光等等啊。那么今念佛求生净土，正缓迷归悟，自言自顿，盖以梦幻少之，可乎哉？那么这个地方呢，偶一大师先说明了，就是从作用上来说呢，我们一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迷的作用，三界的生死轮回啊，一念迷以生死浩然啊。第二个作用是随顺于觉悟的作用，那么即有为而成无为，一念的悟轮回顿息啊，一心当中呢有流转门、幻灭门啊，先把这标出来啊。那第二个再正式破词啊，再看第二段，今人以梦幻妻子家宴不能当下割舍，梦幻功名富贵不能当下远离，梦幻苦乐寒暑不能当下细破，乃至于梦幻斯文机锋转矣不能当下剃堕破气。独以梦幻西风者不求胜，亦大祸焉。那么当然这个缘起有两个啊，就是我们一般人对于杂染的缘起啊，流转生死的随顺于痛苦的缘起啊，比如说呢妻子家宴啊，功名富贵啊，苦乐寒暑啊， 乃至于这种机锋转移，这个禅宗的机锋转移，我们都不能够放下。但是我们却独独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这种清净的缘起加以否定而不求生，这件事情是错误的。啊，为什么错误呢？佛大师讲出了一个理由，讲出两个理由。啊，夫亦对待而论，说婆婆即天梦者也，求生净土醒梦者也，不可不求生也。亦绝代而论，惑业感于三界噩梦也，念佛生于净土好梦也，亦不可不求生也。那么这个时候呢，藕益大师呢，就着往生净土这个因缘来说啊，他提出两个不同的说法。啊，第一个，从离苦得乐的角度，啊，就从我们先讲这个绝代而论。啊，我们在觉着一个生命的缘起啊，当然这个圣人的心跟凡夫的心不同啊，圣人的心是无所得，所以痛苦跟快乐对他来说是无差别的。好，但是我们一个有所得的凡夫啊，这个痛苦跟快乐是对我们影响很大。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先鉴别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从苦乐这方面来鉴别。好，说是惑业感于三界噩梦也，念佛生于净土好梦也，就是这同样是梦幻泡影，但是这个感受有痛苦跟快乐的差别。啊，这个苦谛前面藕益大师也讲很多啊，这个流转生死啊，你迟早会遇到善恶道的苦啊，刀山油锅的苦啊，就算你到人天去啊，你也要尝到无常败坏之苦。这个经典上说啊，这个诸天的天人啊，他临命终之前啊，他就知道他要死亡。那么那个时候的痛苦啊，比一般的人世间的这个苦恼人还痛苦。他说这个一个人啊，他本身没有什么快乐的感受啊，他这个甚至反正他痛苦也是痛苦惯的啊，他也没什么差别。一个人长时间在诸天快乐啊，他知道他要做堕落的时候啊，就像从一个人从高楼上掉下来感觉一样，他有这个神通啊，那内心的恐怖不安啊，忧怖啊，那是非常厉害的。好，所以这个诸天还有这个无常败坏之苦。好，所以呢，基本上呢，三界是一场噩梦，从本质上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好，那么念佛生于净土是一个好梦，虽然它是梦，但是它是一个甜蜜的梦。啊，这个甜蜜的梦呢，李老居士啊，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啊，他根据这个经论啊，他列出了四点，我们把它做一个说明哈。说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啊，第一点，身相妙好，神通自在。说你如果愿意到极乐世界得果报啊，他那个正报的身心啊，身相妙好，32相80种好，放大光明。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身相的庄严啊，在弘扬佛法、摄受众生有很大的作用。所以龙树菩萨在《智度论》上说啊，说佛陀为什么要百劫修相好？因为要摄受众生，众生看到你庄严啊，相好，他容易对你生恭敬心，升起信心。啊，所以你以极乐世界的果报体来弘扬佛法，占了很大的便宜。跟你用娑婆世界的那种丑陋的声响，那也不一样。啊，第一个，声相妙好。其次呢，神通自在。极乐世界的果报体它有五种神通啊。就是阿弥陀经说啊，极乐世界的人民啊，清晨起来的时候啊，他拿着这个极乐世界那种曼陀罗花，那么供养他方十方一佛。那么当然供养佛陀是修福报了，但是你见到佛陀，你一定能够亲近十方诸佛，学习无量法门。所以这个神足通还很重要呢。你这个要广学无量法门，亲近十方诸佛啊，你没有神足通啊，你根本没办法到达。啊，当然这个他心通也很重要啊，他心通你观察众生的根基啊， 也是很重要啊。这个宿命通也很重要啊。这个在经论上说，我们一个有宿命通的人呢、啊，他容易精进，容易精进。就是你有宿命通，你知道你过去在地狱里面受的苦啊，你不敢懈怠，你这个要出离三界的心会强烈一点啊。所以说呢，这个神通自在，不管救着上求佛道，也不管救着下化众生啊，都是非常重要，都提供你一个很重要的因缘啊。所以极乐世界的果报体呢，身相妙好，神通自在啊，但是随顺于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第二个，无量众宝起立庄严啊。前面的是讲正报，这讲依报啊。这个依报的宫殿楼阁啊，是无量无边的众宝起立庄严啊。极乐世界的宝物庄严呢、啊，它是一个互含互摄的，就是说极乐世界的宝物，它不但是有色彩的光明，它还有香气，它的味道还是特别的好啊，色身香味触。但那个你去接触它的时候，极乐世界的宝物是柔软的啊。最重要的是，极乐世界的宝物能够演说无量的法门啊。闻是因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神之心。这个依报环境也特别的庄严，不像我们娑婆世界的依报环境，我们看到以后是令我们感到失望跟沮丧，这又不一样啊。第三个，饮食自在，应念而至啊。那么前面的一正二报呢，就是当然我们一个生死凡夫啊，到极乐世界啊，他有这个习气，他还想吃饭啊，那怎么办呢？饮食自在，随念而至，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欢喜什么样饮食啊，无量无边的饮食啊，应念而至，随顺我们的心念马上现前，吃完以后呢，它就自动消失掉啊，它有这个饮食自在的境界啊。第四个，见佛闻法，道业增长，这个最重要啊。在我们一个知量位的菩萨，要能够亲近佛陀啊，这件事情是太重要了啊。当然我们现在末法时代啊，现在亲近佛像啊，亲近佛像也是很好，礼拜佛像增长福报啊。但是你要能够实际的去亲近一个有明了心性的佛陀，那个境界就不可思议了啊。能够见佛闻法，那也不可思议，要佛陀亲自为你说法，那佛陀是一个调意丈夫啊，佛陀能够善调一切众生的病啊，那当然是我们自己在超越烦恼方面有很大的加持力的啊。这第四个啊，见佛闻法，道业增长啊，这是四个啊。所以我们知道啊，极乐世界呢，虽然它是梦幻泡影，但是它可是一个甜美的梦，相对极乐世界是一场噩梦又不同了。这个因缘又不同了，这第一个。好，第二个我们加以简别，就是说意对待而论，娑婆佛即天梦者也，求生净土醒梦者也，不可不求生也。好，那么我们在假设我们今天我们不选择流转，我们选择继续在三界流转啊，不求生净土啊，这当中这个梦呢，它容易这个天梦。这个佛法讲这个等流性，说这个烦恼啊的种子，它容易起现行，现行它又兴起另一层次的烦恼。说我们这个过去啊，在三界当中啊，跟很多人结的恶因缘，也跟很多人结的善因缘。那么这种境界啊，我们得到人生以后啊，我们跟过去的冤家跟亲属接触的时候，还会继续的起贪嗔烦恼。所以这个三界的流转啊，它这个果报体本身是杂染的因地所构成的，它很容易引申你的烦恼。所以这个佛陀说啊，说这是这个七佛出世犹为义子，八万大劫尚未割身。也就是做蚂蚁啊，七佛出世才做蚂蚁。 他在越做越糊涂了。他那个内心当中那个直取啊，哎呀，反正我就是一只蚂蚁嘛，放轻松嘛，对不对？我的工作就从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从这个东西再搬回去，就工作就做完了。那些蚂蚁做久了以后啊，心性卑劣。人家从出生到出来得到人生的时候，他很有等流性。所以在三界流转当中呢，基本上他是不随顺圣道的，基本上是障道的，障道的多。所以古德说啊，一个人今生的修学佛法，来生要进步的，百千万人当中找不到一个，大部分都退步的，退转的。所以你今生的境界是这样子，你能够内心当中把法华经背下来，能够思维甚深的法义，你下辈子来能够保存这种功力的，百千万个找不到一个，大部分都退转。这个死亡啊，它在障碍你这个圣道的相续，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啊！天梦者也，那么求生净土者醒梦者也，是虽然它同样是梦，但是这个梦呢，它有这个醒梦的功能，它有让你觉悟的因缘啊。那么这个醒梦的因缘呢，这个大师啊，他提出了五点，我们也说明一下啊。说极乐世界为什么能够不退转呢？这个菩提心能够不退转呢？第一个，弥陀大悲厌力摄持故不退转，就是你到极乐世界啊，整个极乐世界的果报体啊，就弥陀的大悲厌力的摄持，因为这个极乐世界它本身就是弥陀的大悲厌力所成就的啊，所以有弥陀大悲厌力，那佛的力量摄持你，那就不可思议了啊。第二个，佛光常照，菩提心增长，故不退转啊。佛陀的光明啊，阿弥陀佛的光明是啊，比佛光明无量无，他能够照十方国无所障碍。阿弥陀佛有这个光明的这个照射，他能够不退转啊。这个前面的弥陀的业力啊，是摄持我们一念心啊，这个佛陀的光明是照射我们的色身，这两个都能够使令我们不退转啊，这佛力不可思议。第二个，随鸟宝树吸引妙法，增其正念，故不退转啊，就讲法力不可思议啊。就极乐世界有这个随鸟啊，随啊，八功德随啊，各式各样的鸟，哎呀，这个宝树啊，吸引妙法，增其正念啊，就是我们在极乐世界这个欣赏风景之余啊，它那个圣妙的风景啊，它能够演说无量无边的法门啊，使令我们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这个自然的意念三宝。我维大师在前面讲说，讲在止观的时候啊，他讲节劝的时候说，勉强力行，功不虚弃。娑婆世界修行是勉强力行啊，不能念要他念，不能专要他专啊。这修行他是强迫的啊，我今天不想拜八十八宝，不行，强迫自己去拜。哦，拜了几步，拜了这个几十拜以后，他欢喜，他相应。但是只要刚开始呢，他是勉强力行的啊，因为这个烦恼它会抗拒这个清净的圣道力量啊，你内心的烦恼对这个净法它是排斥的啊。但是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的善巧啊，它能够把这种快乐的资具啊，设置这个圣道在那个当中，使你这个见闻觉知的时候啊，就把圣道的力量把它给吸收进去了啊，这是法力不可思议。第四个，纯诸菩萨以为道友，外无魔邪故不退。那么纯诸菩萨以为道友，就是说在极乐世界他没有恶因缘，当然最主要是极乐世界没有女人啊，这是一个很重要因素了啊，没有这种魔邪的诱惑干扰啊，也没有魔王啊。在小止观上说，我们这个修行禅定呢，当然你平常散散乱乱的，魔王对你是没有兴趣啊，你要从散乱心到未到地定啊，那魔王一定会来找你，那魔王也的境界也是不可思议， 小众变大，大众变小，他的神通，他的福报力也不可思议啊！所以他仗到你的时候，你也是很难过关的啊。那极乐世界的境界里面，他没有这种魔眷属的干扰啊。纯诸菩萨以为道友，你跟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在一起拜八十八佛，哈哈，这件事情非常殊胜。五受命永劫以佛祈等故不退，这个也是很重要啊。就是你得到这个果报体啊，你能够使用很久。啊，你这娑婆世界的得到人生啊，你从20岁开始觉悟修学佛法到80岁 ,60 岁刚好功夫最得力的时候死掉了。死掉了以后下辈子到天上去享受了，忘掉了啊，经过搞了很久再继续修学佛法。啊，那极乐世界的果报体呢，寿命有劫啊，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那你修学佛法成佛的因缘只要三大阿僧祇劫，所以你再怎么懈怠啊，你有足够的时间啊成就等觉菩萨，就这个寿命长，他不用受到这个死亡的干扰啊，这个也是一个不退转的因缘。这个我过去曾经跟几个藏传佛教的法师讨论过一件这个转世的问题。有的法师到西藏去啊，他说啊，西藏当然他是求转世的哈，他说在转世当中他有一点疑惑，就是说有些这个转世啊，他前世那个资粮啊，福德智慧啊，乃至于在止观的正量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他也是经过认证的了，大善知识的认证的，他今生的转世的时候很平常，很多啊，很多那个大修行人啊，他转世了以后他就很平常，这个隔音之谜也是很力量很大了，这个死魔啊，他也容易去障碍你前生的那个明了性啊。所以藕益大师他说，或业求断犹胚气，今已则化尽前功啊。我们这个资粮位的菩萨在烦恼当中要激起一份的戒定慧可不容易啊，点点滴滴啊，戒慎恐惧啊，不敢放逸啊，啊，在佛法当中欣喜啊。但是呢，这样的力量啊，就像一个胚气，就是还没有用火烧的那个泥土啊，下一场雨以后都恢复成泥土的相貌，前功尽弃。这一场雨就是死亡，死亡到来的时候，他把你今生的戒定慧的栽培全部破坏了。当然破坏是你的现行，种子是在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寿命长远也是非常重要啊。所以极乐世界则醒梦者也啊，他提供你一个随顺于佛道的一个因缘。这个事情它是这样啊，这个地方啊，藕益大师呢，他从这个因缘上啊，来因缘观来破除这个，主要是中观的学者啊，这个中观的学者修空观啊，跟这个韦氏跟天台宗修空观是有点不一样。中观的学者修空观呢，他是说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中观的学者是这样讲，说只要假借因缘所生的法，这些都是应该空掉的，因为他的自信都是毕竟空，不管这个因缘是杂乱的因缘、清净的因缘啊。但是这样子的人要相信净土就会比较困难一点，所以中观的学者相信净土的比较少。那唯识跟天台宗在修空观是说呢，遍计本空，依他如幻，就是空呢是破你的遍计执，你心中所明言所安立的这些执着，这个应该要空掉，但是依他起的如梦如幻应该要肯定的啊，依他如幻就是这个生命当中有杂染的因缘，有清净的因缘，你还得要抉择，这一部分是不能空掉的。所以唯识修空，他是说啊，我们上一期讲过啊，三十颂讲过啊，唯识修无分别智是说观啊， 遍计本空，依他如幻，就是如幻有不能空啊。这件事情该怎么做，什么因缘是随顺于生死，什么是因缘是随顺于涅槃的，这一部分是 如梦如幻的要保存下来。但是空掉是你名言所安立的一切法，你自己的虚妄分别，这一部分要空掉。所以我们修净土这一部分要注意啊。所以中观的空啊，是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唯识学的空是说名言所安立的一切法是毕竟空，名言所安立一切法是毕竟空，但是依他级的法要保存下来，有所否定有所肯定。所唯识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说啊，意对待而论，说婆婆即天梦者也，求生净土醒梦者也，所以不可不求生也。这个依他起有这个有转凡成圣的功能的第一个。第二个，意绝代而论，或业感于三界恶梦也，念佛生于净土好梦也，亦不可不求生也。依着离苦得乐的因缘来说，这件事情也不能空掉。这个空掉的是我们对于诸法的片剂词而已。所以这个这一点呢、啊，我为大师对于偏空的学者啊，他提醒他们啊，虽然是梦幻泡影，但是这个梦幻泡影还有一些差别，有苦乐的差别，有这个凡圣的差别，这一点我们还得要做一个抉择的啊，这第一点。再看第二点，或者又曰：当下即是净土，何必西方？前面的直取大部分都是偏空的说的啊，把一件梦幻泡影都扫掉啊。这个思想，当下就是净土，何必西方？多数是修天台圆顿止观的。天台中讲修假观呢、啊，啊，一念的心性具足三千性相，百界千百界千如啊。我内心本身具足功德，那么心净国土净，何必到西方去呢？我内心本来具足的啊。我为大师他破斥这个思想，问曰：当下即饱暖，何必吃饭穿衣呢？啊，你当下就富贵，你为什么还要做种种买卖呢？啊，当下就是学问，你一念心本来就是无量无边的学问，你为什么还要读书呢？啊，当下就是北京的，你为什么还要北上呢？那么世间法都不可以废除，对于出世间法的这种清净的功德庄严，怎么能够废除呢？啊，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啊，当下就是净土啊。这大师讲一念即足三千啊，他的意思是讲履具四照两重三千同期一念。这大师讲履具，可是他也强调四照，修得有功，信得方显。所以说呢，从理性上来说，当下即是净土，但是你还得托彼名号才可以显我自性。你不能只讲履具法界，不讲四照法界。因为智者大师讲一念三千的时候，他已经跟你讲清楚了，是理具四照两重三千同机一念，就是你本身有训具，但是你还得要去试修才能够显现。不能够说当下是净土，当下是具足的净土的因，但是你还得要靠四照的念佛、四照的信愿持名，才能够出现极乐世界的。好，所以这一点呢，是偶主破这个圆顿止观的直理废事。前边是讲偏空，这个讲直理废事。那么最后一段节劝：苟深思此理，净土之身万有莫玩矣。天如大祖师云：悟后不厌往生，搞保敢保老兄未悟，释迦父起不易事也。那么我们能够真正明白到遍计本空，依他如幻，这样的实相妙理啊，那极乐世界它是好梦者也，醒梦者也。那我们对于来生的生命的抉择，对于净土的往生受生呢、啊，是万牛莫玩啊。那么以下引证啊，天竺大祖师，这个是禅宗的大祖师，他说、啊，一个真正开悟的人，开悟了以后，他不想求生净土啊，这个人恐怕没有真的开悟。 这个开悟啊，当然指的是发明心见性了啊。这个古代的公案就说了哈、啊，说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啊。这个大修行人啊，明白空性的人啊，他一定是不昧因果的。空性本身所破的是片剂子，不能够破依他起，他还是对于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情该取，什么事情该舍，他还是清楚分明的，应该是这样子才叫开悟。如果你那个空性现前的时候，把一切法都扫除了，这样的空恐怕是一个小乘的空观，一个不圆满的空观，甚至是一个偏空的思想啊。换句话说，你没有真正的明白大乘的空义，你一定是没有真正明白，因为大乘的空义它所破的是片剂子，它是肯定依他起的啊。释迦复起不易思也，这句话是偶一大师的话，说天如祖师讲这句话，释迦牟尼佛再起来，他绝对是肯定这句话的，就是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是的，他落因果，但是他是不昧因果，不是不落因果，是不昧因果啊，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一段呢，是偶一大师呢以诸法实相的正见呢、啊，来破除不想求生净土的这些所知障啊。前面是偏重在烦恼障，这个地方是破所知障啊。那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好，我们看下一课，丁山的行。那么前面的信愿呢，它是一个慧行啊，一个智慧所成就的一个行门。这个地方是讲行行啊，一个念力啊，执持名号一心不乱啊。执持名号呢，是一个念佛的一个下所处。那么一心不乱呢，是一个目标啊。这个执持名号啊，我一大师在《弥陀要解》有解释啊，说什么叫执持名号呢？就是念念忆佛名号啊，就是念念一句接一句的相续的去忆念弥陀的名号，不要使令它中断，叫执持名号啊。那么一心不乱，这个一心啊，这个地方是讲止了。啊，专纯依其心，专念弥陀，这个一心是讲止。这个不乱呢，是不为烦恼所乱，这个是观了，这是观的范围。这个就是有一点信愿的观恨啊，简别啊，这个娑婆世界是噩梦者也，是天梦者也；极乐世界是好梦者也，醒梦者也。所以你不为烦恼所乱啊，这是观是有这个不乱是观慧的哈。那么这个一心不乱都是一个功德相貌，执持名号是下手的方便啊。好，我们看第一段的论文，请合掌。
念佛求生净土，乃一门圆摄百千法门，非举一废百也。但必一门深入，念佛为正行，于一切戒定慧等为助，正助合行，如顺风之舟，更加板索，即到岸矣。念佛之法虽多，持名最为简便，持名一法亦多，技术尤为稳当，增超十旅之事，祈求亦渔夫渔夫哉。
好，我们把这段论文做一个解释啊。第一段呢是一个总标，念佛求生净土，乃一门颜色百千法门，非举玉非白也。那么念佛是一个净土的因啊，是一个无上因啊，念念忆佛名号。那么干什么呢？我们不求神通，也不求人天福报，是求神净土啊，成就四种净土，这是无上的果啊。那么这种大乘的不共因果呢，这样的一个内涵呢、啊，是以一门颜色百千法门，它是以一个信愿念佛的法门来收摄一切的无量无边的法门，不是说以一个法门来否定、来排斥其他的法门啊。 这个念佛的法门呢、啊，在净土中的传承呢、啊，也是有两个派系啊。善导大师的思想啊，是讲专修啊，三业专修啊，身专门礼拜阿弥陀佛啊，口专门称赞阿弥陀佛，意业专门观想阿弥陀佛啊。那么他不掺杂仪行啊，这当然也是好啊。三业专修，万修万能去啊。那么第二个传承就是藕益大师所提倡的，当然这个藕益大师的传承是来自于永明延寿大师啊，就是那个万善同归集啊。所强调的是发菩提心，积功累德，万善庄严净土啊，就是有名大师、偶一大师这一系列的强调研修，就是你一修净土法门的人啊，虽然你念佛，你还得要发菩提心啊，要读诵大乘经解，解第一谛，发菩提心，然后呢，忏除罪障，积功累德。啊，这个地方是这样子的啊，当然我们如果说是针对一些老人家时间不多的，你要的话菩提心的确有困难啊，我们也可以劝他是三业专修也是可以啊，但是你能力许可的范围啊，你能够发菩提心积功累德啊，这点也是非常重要啊，就是你要成就到净土去啊，你成就圆顿种性以后啊，弥陀一现前马上讲圆顿法门，直接成就初地乃至于八地啊。有些人往生净土以后先证小果，先证出果地啊。所以说呢，藕益大师强调研修啊也是很重要啊。不过这个另外有一个叫杂修，这个杂修呢跟研修有什么差别呢？就是这个杂修啊，他今天念大悲咒，明天念往生咒，后天念地藏王菩萨啊，今日张三，明日李四，他这个关键啊，信念不决定，他这个心啊，随他的这个变生灭心而转啊。这研修呢，他虽然广修善法，但是他的目标始终是要求生净土的，他是以一门来颜色百千法门，一个明确的目标来摄持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这个研修跟杂修还不完全一样啊，在这个地方我们要鉴别出来啊。那么饶你是研修呢，但是要注意一点啊，但必一门深入，以念佛为正恨，以一切戒定慧等为诸恨啊，这点也是很重要啊。因为这个事情啊是这样子啊，因为净土法门它是一个他利加倍的法门，所以在弥陀经里面曾经强调，舍利弗，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有四段。这功德庄严呢，藕益大师把它做一个说明，说从佛这一方面当然是弥陀的本愿所成，从众生这一方面呢，是众生的信愿持名念念成就。换句话说呢，我们要庄严净土绝对不是靠六波罗蜜。你说哎呀，七观净土很好，我靠布施的力量求生净土，靠持戒的力量，靠修止观的力量求生净土，不可以。因为这当中你一定要有佛力加倍。好，所以说呢，虽然我们广修仪行，但是在我们心目当中一定要以弥陀的名号为根本法宝，不管你念得多念得少，在你心目当中弥陀名号是你的根本皈依处，它是这个地网珠里面的中心点，那个最大的珠子。其他的这个戒定慧的法门，拜八十八佛、持大悲咒，是那个地网珠旁边那个眷属，那是一个陪衬的。你一定是以名号为根本法宝才可以，才能够构成净土法门。因为它这个是一个他力加倍的。假设我们没有仰仗佛力的加倍，连阿罗汉都没办法到净土去的。啊，在这个地方要注意，一定要有一个正、一个住的一个鉴别啊。那这以下讲出一个譬喻：正住何行，如顺风之舟，更加板索，即到岸。啊，我们有正恨的信愿持名，那夹带无量无边的这个六波罗蜜的善法，就好像顺风之舟 啊，在这顺风的舟啊，有佛力的加倍啊，这个船呢、啊、开得很顺，又有这个木板啊，木板这个板往前滑，前面有绳索在前面拉，有福德智慧两种资粮的加持，那当然很快能够成就佛道啊，就是上品上身，一下子就花开见闻无五尘，成就圆顿的法门啊。这个是一个正文。第三个节欠，念佛之法虽多，持名最为简便，持名之法亦多，技术尤为稳当，真操实理之事，祈求亦一复一复在。那么念佛有四种啊，就是观想念佛、观相念佛、实相念佛、持名念佛，但是持名是最为简便的啊。这个念佛法门啊，在净土中的传承啊，慧眼大师，隋唐时代的慧眼大师啊，他是强调这个观想观相的，他是修观的，但是善导大师以后啊，就强调持名。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啊，心思粗重，所以你要修观很困难，你要跟弥陀感应道教靠修观的方式很困难啊。所以偶遇到，所以这个大那个善导大师啊，他提出三个理由啊。第一个呢，为什么强调持名呢？因为无外杂言得正念故，因为你意念名号，他容易得到正念，有专注啊，无外杂言得正念故。第二个，以佛本愿相应故，随顺弥陀第十八愿。善导大师很强调第十八愿啊，设佛得佛，十方众生自尽心要，一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出无力回谤正法。就是信愿持名，记住十念，十念必生啊。当然第十九愿那又不同，第十九愿发菩提心啊，积功累德，然后自心回向净土，那是一个广大的菩萨心啊。我善导大师的意思就是以十八愿来安立的持名啊，就十念十念必生，这样子是随顺弥陀的第十八愿啊。第三，不违教故，顺佛已故啊，这样子呢，违背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的教法。因为无量寿经也是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嘛，那么阿弥陀经讲自持名号一心不乱，都是以名号为所缘境啊，这个是最简便。持名之法亦多，技术尤为稳当啊，就是在持名当中呢，要有一个固定的功课啊，这是对治我们凡夫的这个好逸恶劳啊，有一个功课啊，慢慢的进步啊。真操实理之事，祈求亦一复一复在啊。真正有修行的人啊，那么在方便法门当中啊，我们不一定要能够去一移一复一复在啊，不一定要别出心裁啊。啊，这个事情它是这样啊。这念佛法门啊，它是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它是浅者见浅，深者见深。你看我一大师在弥陀要解说这念佛法门啊，这句佛号在心中操作的时候，它是什么境界啊？我一大师说，一一理性具足庄严，一一庄严前提理性，那是一个诸法实相的境界。这句佛号操作的时候，一一理性可以是具足庄严，一一庄严前提理性，那是诸法实相的境界。好，所以说呢，同样是念这句佛号，但是可是有浅有深，不要去小看持名这个法门，不能小看的。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问题提出来讨论一下？哎，卷一次。
尊慈悲，那个学生不晓得什么是依他起。
依他起性哈，哈，它是唯识学把一切法分成三种体性，一个是依他起性，这个依呢就是依止，这个他呢就是众多因缘，依止众多因缘所生起的法叫依他起性啊。其实依他起性就是因缘果报了，也这个人造的忤逆十恶到地狱去了。这叫依他起性，这个人造了善业升天的，这叫依他起性啊，就是由业力所变现的一切法都叫依他起性。另外一个叫遍计所执性，就是我们面对于这个依他起的果报啊，我们心中加上自己的名眼，也个人的爱憎取舍啊。你今天遇到你的亲属，这个人是你的好朋友，哎呀，你就用好的名言来安利他。你遇到的是你的过去恶因缘啊，你看到依他起性啊，你就用你的名言来，不好的名言来安利他，这个叫遍计执的，落入遍计执的，这是要破的。以唯识的思想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活在依他起，非常不幸。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遍计执。我过去也讲一个公案了，说这个母亲啊有两个儿子，对不对？这母亲啊，她到这大儿子疗房去巡疗，看到这个大儿子啊打瞌睡了，拿一个书本，她内心当中啊摇摇头啊，叹了一口气，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就离开了。哎，到了第二个疗房，她看到小儿子，他一个打瞌睡也拿到书本，她起大欢喜心了、啊，哎呀，真是好。他也离开了。那么那父亲回来就说啊，今天两个儿子用功怎么样呢？他说这个大儿子啊实在是懈怠，这怎么知道呢？这个大儿子啊一拿到书本就打瞌睡，你看他不拿书本还不见得打瞌睡，一拿到书本就打瞌睡。那小儿子怎么样？小儿子实在是精进，你看打瞌睡的时候还拿到书本，打瞌睡的时候还不肯把书本放下去，这就是骗弟子，就是名言所安立的一切法就是骗弟子。因为一切法是一个如嘛，那样就是那样，他看到就是一个如是相嘛。但是为什么出现在他心中呢？是一个这样的影像，这样的感受呢？就是名言所安立的一切法，他自己的名言安立。那唯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骗弟子，所以他无分别智啊，就是你要冲破那个骗弟子。